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让我们掌声欢迎台大电机系教授叶秉辰叶老师，欢迎叶老师。
同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你今天的背景看起来非常的舒适宜人呢，请问这是在哪里呢？
啊，这个是没有，那个就是还是我应该要用这个，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这一次，因为平常我就好几个在轮着在用，
对，
就是、跟年轻人的话就用这种电动玩具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动玩具的当背景这样子啊，然后。
这个不错、
哦。上次我这不错啊，这不错、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游戏，叫《太空战士》。那我跟严总裁的话就用这个。上次跟严总裁对谈就用这个。
哦，所以你会看不同的对象啦，然后换不同的背景。
我跟慈济那开会的时候就用这个。对，那我觉得，你觉得我应该用哪一个跟你比较好？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刚刚那个辣妹不错啊。
啊，真的吗？好，那我们就用这个浪费啊。OK。
你为什么刚刚说你跟年轻人的时候就会用这个，然后你跟我就用跟严总裁的背景？
没有没有，这不是，这因为你
是用年轻在区分吗？
我觉得跟你用这个年轻的这个 OK， 但是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嘛，那、啊、听众朋友各种不同背景，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哦、哇，所以，然后而且后面有男生哦 ，OK 好、哦，这个不是只有我跟这个女孩子。
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心态上都很年轻啦，对不对？我们 YouTube 上面的朋友哦，应该都是，不管是实际年龄如何，但是心态上都很年轻，而且重点是都很好学。都很好学。那今天办公室同乐会请到这个叶老师，叶老师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其实也蛮可以横跨我们不同单元的一位来宾。我们有些来宾就会固定出现在某些单元啦，比如说过去叶老师比较常出现的单元当然是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因为他一直在教育界，不只是他当台大教授，他其实一直对于教育从小扎根，翻转教育，很多很多的理念跟想法不断在推动，其实这些过去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过很多次。那包括像是去年疫情一开始，第一个跳出来跟大家分享远距教学的也是叶秉辰叶教授，所以透过我们的节目也让很多的家长收获良多。但是呢，他最近其实比较适合上礼拜一的办公室同乐会单元其实一直以来他应该都还蛮适合的，因为他在台大你是台大电机系教授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哦，
那为什么你在台大最有名的课跟电机系无关呢？
这很有意思，因为基本上就因为你电机系的课，我在电机系教的课，你教的再怎么好，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教那种工程数学好了，好，那这当然就比较说是理工科的学生修啊，电机系的学生修啊，而且每个系像工程数学这种课都是各个系有自己的老师开嘛，啊，所以我们的对象大概就是。就台大电机系的学生，你看像这种比较理工的课，可是像我在台大，你刚才提到那个课，就是我在台大其实最重要一个大家觉得可能影响力很大的一个课是，其实是我在教简报制作与表达。那这个课就是一个通识课程，
来从
那通识课程
我复述一次，简报制作与表达，这是在台大的你在台大的一门，这个算是选修课吗？
就是选修，那但是。这样，但因为台大有规定说学生要修多少通识学分嘛，所以这个课其实是有被认列成一个也是通识的课里面。那所以通识课你就有机会收到台大各个系所的学生啊。那像台大每年想要修这个课学非常非常多，因为在所有的大学里面，因为我13年前开这个课的时候是全台湾第一个在大学。其他的大学都没有这堂课，那时候只有美国的一些顶尖大学，美国这一流的大学都有。这个课是必修课，那我们在台湾是连这种课都没有，好，所以我13年前开这个课，那后来就发现，就是说，台大里面比较有想法的学生，他都觉得，这个能力对他很重要，因为他知道说，他虽然很有想法，但是他进入这个社会，他如果要真的要把他变成想法付诸于，比如说能够说服别人，他觉得这个能力很重要，所以就变成。就开始很多很有想法的学生都来修，我每年修过我的课学生后来毕业出去，我看他们都做一些，都做一些真的很厉害的事情啊，不管是创办 NGO 啊，然后去说服人家，然后给他资源，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帮助很多弱势人，或者是创业啊，或者是在职场，像我有个学生修完我的课以后， 在澳美实习，然后澳美那个澳美是非常多厉害的实习生在里面。那他们实习结束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个活动，好像就是所有的实习生就要做一个简报，然后去某种程度有点像比赛一样了，给他们所有主管听。然后他说，他讲完之后，他就拿到第一名。然后他说，那个、哦、然后总那个应该是那个时候的总经理还是谁，他就跟我讲，他跟他讲说，就他的表现真的是太惊艳了、哦、所以就后来就这样子就变得很多人来修，因为我但是我同时个你知道这种同时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教这种课一定要设计的让学生有机会每个人都可以讲，不然他如果只是坐在那边听他是没有办法进步、可是你要到每个人都可以讲，那个其实就是你的课程要设计到很就是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的力气了，我们现在只能做到100个学生在实体的课程100个学生修。那所以像台大去年就409个学生申请，那我们只能收100个学生，所以这到后来就慢慢变成说大家觉得课就很难修的，不是那么容易修得到，那就会越来越多人想要修，然后就那也是因为我也很感谢以前修过的学生，因为修过的学生其实但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都取悦所有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学生修完这个课以后都是常常毕业又跟我讲说啊，这是影响他最大的一个课啊，所以学生之间也会有口碑啊、哦、所以这个就
所以为什么前面先问哦，就是因为台大电机系教授来教简报课，那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应该是就是讲到电机系应该都是跟他们理工相关比较专业的东西，可是为什么叶秉承老师他会从13年前在台大决定要开这门课哦，因为这个简报课到底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台大13年来的热门课程哦，那虽然讲这样有点夸张了，但是跟疫苗一样难抢了、对不对？就是一刻难求。
这其实
好了，哎、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我们这里要先进广告。不过待会回来哦，我们就从头说起，因为这真的跟你之前在还没有回来台湾之前，在美国教书，当时所体验到、所看到的状况。有非常大的关系，你就是因为在美国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惊觉天哪，这个能力太重要了，台湾学生一定要有，所以你回来之后才开始希望能够让学生得到这些。但问题是如果一直在讲是学生要修的学生要修的，我们为什么会安排在办公室同乐会单元？当然不会，我们就直接安排去这个亲亲我的宝贝就好。重点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关系到你未来在职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个人举双手200%赞成，表达跟沟通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适用于所有不管你现在是在职场，而且是在任何一个职场都需要，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就来请叶老师再跟我们分享。那可能先从你到底当时在美国看到了什么，让你吓到吃手手，所以决定要回来开这个课哈。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今天办公室同乐会礼拜一开始，我们就要告诉你，在职场上面，如果你要比别人更容易被看到掌握每一个你可能可以跟老板或主管接近的机会哦，通常这个机会就是你上台报告。那怎么样可以很容易的让不管是主管、老板或是同事清楚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这绝对都不只是你的能力够不够，我说的能力就是做事的能力够不够，绝对跟你如何表达、如何沟通、能不能够善用一些工具来帮助你哦，还有你个人的特质魅力这个东西能不能展现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办公室同乐会呢，就请到的是他在台大开设的简报课程哦，表达课程，连续13年都是台大热门的课程。那因为实在太难选修到，而且除了台大学生之外，他也已经声名远播，很多的 上班族都希望能够上到这门课，所以呢他现在就把它开设成线上课程，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在职场上增加自己的职场竞争力。所以今天我们办公室同乐会特别请到的是台大电机系教授叶秉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对谈。那我们同时除了在空中的广播之外呢，也在 YouTube 上面开直播，一样嘛，我们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都有直播，所以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上 YouTube， 请你搜寻飞碟联播网正在直播，你看到就是生活同乐会，你都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问题哦。我跟叶老师这边看到都会来回答大家。那先来讲一下，就是老师，因为你这个课叫简报，简报沟通与表达，很大家都会，我有时候看你自己写都是写说台大简报课，所以其实一开始会让人以为说就是教大家做投影片啊，那感觉它是一个跟软体相关，就是跟你怎么使用这些投影啊做简报相关的课程哦。是这一次你跟我讲我才知道原来它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核心其实不是怎么做投影片哦，是怎么怎么把自己秀出来哦，应该是这样讲，怎么把自己秀出来哦。那你是一个，对啦，我本来想问说你是一个很会把自己秀出来的人吗？我想这个应该不用问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其实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其实应该这么讲啊，这不是说发现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其实是其实就像你刚才前面问我那个问题，说为什么我是一个，为什么是一个台大电机系一个电机系的教授在教简报，事实上其实所谓的这个能力是经过十几年的，从我2001年在美国开始教书，我美国一开始当助教，在密西根大学边念书边当助教，后来因为得了教学拿到全校性的很大的一个奖，所以后来我就在密西根大学开始当老师。那所以这从2001年到现在快20年了，其实我在教书的过程，教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磨练，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在求学过程中都遇过好老师，也遇过那种我们觉得很不 OK 的老师，那种都很不 OK 的老师通常就是我们在下面听他讲，然后他好像都不知道我们的程度到哪里 OK， 他就一直讲就是好像我们一些该有的基础，或是他讲这个东西要了解他的一些该基本该懂的我们都还不知道，他就一直只顾他自己一直讲下去，然后我们在下面大家就鸭子听雷，就觉得很痛苦。所以其实在当一个好老师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从当老师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20年都是在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做教这个工程领域的课，教大二的课，那我就要去想象我是个大二的学生啊，那甚至我会看到我可能我是个大二的学生，我到底懂什么，我到底不懂什么，那我今天如果讲这个定理讲给他听的时候，对他来讲他可能欠缺什么样的基础，他可能听不懂这个定理，我得帮他架什么音架，架好了以后来让他才听得懂。然后另外一个，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能够换位思考，能够从他到底懂什么，他到底不懂什么，你要知道。那另外还有策略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当老师在这个年代当老师最辛苦的一件事情是，以前的年代的学生像我们啦，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学生，也就是其实我们以前当学生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老师叫我们读书我们就读，所以可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整个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大家小孩子生命当中有好多好玩的事情，所以现在很多孩子对学习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太大的动机。那我们做一个老师怎么样做到说你怎么样把你课能够设计，你用什么方式去讲能够让你的学生会很有动机想去听，这其实就是这过去这20年每天我在做的事情。那这些能力是在这一步一步的过程当中被养成的。那这是第一部分，就是说其实从学校做一个老师，我本来就一直在不断的做换位思考，不断的一直在想策略。那这个但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跟一般的教授比较不一样，或一般老师比较不一样，是我是台大第一个跟台大申请创业的教授啊，因为台大之前希望说台大跟美国一样，一些顶尖大学一样，能够有这教授创业的风气，这是美国顶尖大学很常有的。那个时候因为台大很多的制度规定，其实并都是在管制这件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副校长也是后来的科技部长陈良基陈教授就跟我说：“叶老师， 这个哈、啊，这个是台大很需要这样子的改变哈、啊。这个我们需要一个第一个案例出来重撞，这个制度才改变。所以我是台大，那我就说，那我就当第一个啊，我就是台大第一个跟台学校申请。那以后啊，很多制度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案例开始做改变之后，在我之后有十几个教授也出来创业。但在创业过程当中，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磨练，因为以前我们在教的教学或者我们以前做的简报，那你就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生嘛。可是现在不一样，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我要跟一个又一个的投资人，跟他们简报，说服他们投资我们的公司。在台湾教育科技公司，我是做教育科技的，其实很不容易募到资金，因为在台湾这样成功的案例的公司很少，所以成功案例很少，你要说服人家，哦，那这个很困难，所以。在创业这七年来，我曾经说服过这个鸿海郭董跟李方明李董他们啊，这个决定投资我们600万美金。然后后来我也曾经说服过施正荣施先生跟黄少豪先生，就是鸿基的两位创办人啊，他们也决定投资鸿基投资我们400万美金。
嗯，
那一直到最近这两年前这一轮，我是说服了那个软体银行孙正义先生。他的弟弟孙太常，孙先生他也决定好、啊、领投，然后在那一轮我们也募了500万美金啊，所以其实做教育科技就是大家可能看到都是好像我们都是给大家用免费啊，其实那背后都要烧很多资金，可是你怎么说服人家说，哎，你烧这么多钱，那你们的公司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能够获利的，这其实很不容易，所以过去。以这个在学界里面来讲，有像我这样子，就是说，不管在学校里面教这样子课，或者是说真的在外面业界去做这样子，不管是跟投资人简报、跟客户简报，然后最后能够说服人家投资我们，然后是跟我们签约，这其实是都是实战型的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觉得，那这些东西其实是会对我们很多学生或是职场上班族会很有帮助，所以我们来把它做成这样的课程这样子。
欸，那你应该是说，你在学校里面碰到的学生非常的多，而且其实因为你的创业的这个项目其实也是接触到年轻人多。就是当然你去募资金叫人家来投资你都是要跟这个年长者要钱，可是你真的在做还有在工作的这些对象也都是年轻人，所以会是一些年轻的不管你在学校开是大学生，可是你到外面碰到都是年轻的上班族，你有发现你觉得这些学生或是一些年轻人他是有欠缺无法有效有魅力表达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其实就像同刚才讲，就是说，一开始有提到说这个课哈，其实很热门，就是说，因为我最早就是刚才说在校内这个很热门之外，那我们之前也曾经尝试过，就是因为我这个课要非常多的助教，所以我要，然后而且但是台大他也没有办法 support 我们，说到12个助教，顶多只有2-3个，我的课是12个助教，所以我每年都要募款。那有一年我们为了募这个助教的薪水，我们后来就办了一个一天的工作坊，就把这个课的精华变一天，一天让大家来上。那我们那时候助教就说，老师，这个我们就订300个名额，那一个1400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那一年就可以把助教的薪水给募到了。
你说的这个课是对校外的人士招生？
对，那是我第一次对校外招生，因为我那因为很多人就说想要上我的课，我们那时候做实体课程，然后。后来真的是很夸张，我们在那个活动通上面开卖，300个位置1分钟就卖完了，然后隔一年，因为我每年都要帮忙募这个助教的薪水嘛，所以隔一年我们又办了一次工作坊，也是要300个位置，然后一开卖1分钟又卖完了。
不是吧？1400块，你也太佛心了吧！一天的课，哇塞，真的很佛心，难怪。
那因为那个就是。就是主要就是要募 学生那个助教的薪水嘛。
欸，你好可怜哦，你连学校你在台大开简报课所需要的助教你要自己去外面开课募款来付这个助教找助教的钱，这样吗？
我过去这10年每年都要帮台大募30万来付我这个课的助教的费用，所以之前都是哇，到处去跟，比如跟这些企业化缘啊，说啊，拜托这个课对台大学生很有帮助哈。然后每年，但是后来就是前2年，后来发现说，我的助教跟我说，老师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们自己来教课，来赚这个薪水。所以，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2次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说， 一分钟就卖完，特别是去年这个第二次这一次，一分钟很多人抢不到票，就是在我脸书这边一直留言说：“叶老师，我已经等了两年了，两年都每次都抢不到啊，怎么办？”嗯，那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那职场上其实这个有这样的需求真的很多啊。”嗯，啊，如果说我先，那你知道当老师最你心情最不好就是说你看到那种很想学的人，可是你没有办法教他，嗯，啊，你可能种种原因，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开实体的课程，在教外面的人啊，嗯，所以后来是因为觉得啊，那如果外面的需求这么大，那我们就来做这个课程吧，做线上课程啊，嗯哦，所以就是那回到你刚才提到说，一般的职场上班族或是一般的年轻人啊，哦，在简报上面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嗯，我们这个课就像你刚才讲的，一般很多外面的简报课其实也很重要，做的也不错，就是那种教你怎么样 PowerPoint 啊，做设计啊，做什么，嗯，但是我的课重点就不是用 PowerPoint。
老师这边我们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现在这里要进一下我们整点的广告，那老师还会在线上。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叶老师在台大的简报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把它搬到线上，也就是你可以上我可以上我们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上，但是是用什么样的上法，因为其实我也蛮狐疑的。沟通表达课程最重要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实作，因为我自己也教沟通课，你线上要怎么去做这个部分，我真的是很怀疑哈。我没有要打枪你哦，我等一下回来，我们来听一下叶老师怎么讲。休息一下，办公室同乐会时间，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台大电机系教授叶秉辰叶老师，来教大家在职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如何掌握你的口语表达跟舞台魅力。他在台大教授简报沟通课，这门课呢已经有13年的历史，因为实在太热门了。那么从前两年开始呢，他在外面就是校外办一日工作坊，但是每一次300个名额，也就是秒杀。所以呢，今年刚好因为疫情的影响，我相信啦，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人其实在工作上都遇到了一些挫折跟瓶颈。那或许在这波疫情之中呢，也要做一些转变。那我一直觉得投资自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最好的投资啦，应该这样讲，投资自己永远是最好的投资。那所以其实蛮多人想喜欢上最近也蛮多人上线上课程。我觉得老师在这个时间点把他这个我这样讲真的有点对不起你哦，但是13年磨一剑的意思应该是说只有这把剑，嗯，当然叶老师不止啦，但是这门课真的是集13年的大成，现在把它推出了线上课程，让很多人都很期待，那我自己也是，所以今天特别请叶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天。那也欢迎大家上飞碟联播网的YouTube， 现在我跟老师正在直播。那叶老师欢迎你回来。叶老师，你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简报课，因为你刚刚有讲嘛，就是你跟外面简报课不一样哦。那简单的说，重点来说，因为我们现在我提醒你一下哦，我们现在大概还剩下12分钟的时间。
OK，
我们先来讲，到底为什么不同？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提到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以为就做简报哈，因为也因为确实在外面，我们先看到很多的简报课程，那还是比较教大家怎么去做投影片的设计啊，哈，那怎么样好看，怎么样有结构这些，那这些确实也重要。那这个也有不少也有一些好课在外面哈，但是我觉得其实过去在谈简报，很少的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那个简报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其实简报的最重要的目的，很多人把简报没有办法做得好的，很多人是他没有把目的搞清楚，很多人只是把简报当作是报告，就是你跟老板报告，你跟客户报告，但是其实简报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另外一个更重要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你要说服别人去做什么事情。好，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创业者，我就是要说服人家投资我，我今天如果是一个业务员，我就要说服人家跟我买东西，所以说服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说服，你要说服一个人，你如果不了解一个人，不认识一个人，或是没有你对一个人不了解，你怎么有办法说服他？所以你要说服人，通常就要策略啊，哦。那这个其实这个策略就是很少人在谈的啊，哦，就是在谈简报是很少人在谈。就我们这个课最重要的，其实我常常讲到，他是不在学外在的那种招式，他在学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学的是一种内功心法。你怎么去了解在简报之前？ 先不要把电脑打开，先去思考，先去收集情报，先去了解你要演讲这或者你要报告或者简报这个对象的人是什么人，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然后你再去思考说你可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打动他。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课程跟人家最不一样的地方。
嗯，
所以我的简报课程在最后学期末最后一堂课，我就跟学员讲说，我说你们以为老师这学期教你们这么多，你们花了这么多一些做简报，你们以为老师教你们是简报，我说其实你们错了，格教的不是简报，格教的是换位思考跟同理心。然后有些同学就觉得说，老师换位思考跟同理心不就是美德吗？就是好像是美德嘛，为什么要特别学？我说没有，换位思考跟同理心这个是我认为是现在职场上非常重要的能力。你想想看当你跟你老板在谈加薪谈什么之前，你老板预先会想什么，会你老板会问什么，你老板会质疑你什么，你预先都想到了，然后你是不是可以预先思考说用什么方式去回应他。
嗯，
然后说你跟你的客户你要卖他东西，你在跟他 present 的时候，你客户在意的这家公司他会在意什么东西，那你也都预先都会想得到的话，然后你就有办法预先在思考说用什么策略，今天一定就可以就是打动他。所以换位思考这个能力太重要了。可是你回到刚才你前面也扣回到你前面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觉得台湾年轻人这一块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一块其实是很欠缺，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台湾就是一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视升学的一个地方，所以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常会跟孩子讲说，你不要去其他事情，你不要管，你就专心读书就好。OK 哈，那个啊，什么其他事不要碰，那个不要碰，不要碰。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孩子被长大以的过程当中，是被养成了一个对人是没有什么敏感度的，他只看得懂眼前的那本书。
嗯，
然后其实我常常在讲，就是很多学生可能是连他小孩子，可能他连隔壁坐在他隔壁的同学今天烧到40度快死掉，他可能都不知道。
嗯，
他其实对人是无感的。这样子长大的孩子，很多爸妈觉得说，这种东西长大出社会再练就好。
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是
谁教你们？
对对对，这真的是要从小来的。而且台湾的学生小时候啊，你知道我以前开沟通说话课啊，我前面就在讲。大家说说话谁不会啊？谁都会说话，张开嘴巴就会说话。我说会说话跟会说话是不太一样，你知道吗？而且啊，从小到大真的没有老师教我们怎么说话，老师只教我们不要说话，永远都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这确实真的是亚洲学生，我觉得应该不止台湾，我觉得亚洲学生其实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同样的，你知道民族就是可能讲怎么讲东方人的文化，所以也是因为你那时候在美国，你那时候在美国是在哪个大学？
就是密西根大学。
密西根大学。
我那时候教课，因为我最后在那边的最后两年，2003年到2005年是当老师啊，就当讲师，然后后来发现哇，我的课期末报告那个，我本来知道美国学生就很会表达所以你说如果90%以上的人讲得很好，我也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那个时候是每一个都讲得超精彩的，然后每一个投影片也做得超精美，像 DM 一样。那每一个都这样，就觉得你是有鬼。我就有一个比较熟的学生叫 Steven， 我下课我就问他说：“Steven， 哇，你说你们每个投影片、每个简报做这么成功？”他就跟我说：“Benson， 我们有个必修课专门在教这个啊。”所以有那种，所以我后来就去查说：“我想说是不是只有密西根大学这个比较好的大学有这样课？”那我去查，没有，很多美国顶尖大学这个课都是必修课啊。那我自己因为在国外嘛，其实在国外我最常看到我们在国外，其实台湾的学生、台湾的文留学生或年轻人，跟国外的这些美国学生比起来，就是在这一块很吃亏。所以我那时候回台大教书之前，我就告诉我自己说，虽然我是电机系的老师，但是我会告诉你说，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在职场上跟国际上更加最欠缺的、最弱的地方。从小没有人训练我们，因为台大，不要讲台大，台湾的大学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学校有在开这样课所以才13年前我开那个课。那回到
可是我要问一下就是对不起，因为只剩5分钟、5、6分钟，我想要切入到线上课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因为像我自己以前开过大人的沟通说话课，也开过小朋友的。那我近几年其实是做企业的沟通比较多，那尤其我大概 教的都是高阶的，我甚至有做一对一 CEO 的这个媒体的 media training 跟这个、management， 就是怎么讲 crisis management， 就是危机处理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告诉你怎么样去反应，及时的反应，然后要抓对重点，甚至在对的时间切入哦。那我主要这些当然是在媒体的这个部分哦。但是哦，我的课其实在企业界也是就是这种类似，大概多半外商很喜欢这样的课，因为我有很多实作的部分。
对，
我甚至有这个 before and after， 我们是完全拟真，你知道吗？就是真的让你觉得你就是哇，你出了一个大包，然后被堵到了，然后你死定了，你现在不知道记者是可能会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那种恐怖的生物哦。我就让你去感受，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做个 before， 然后我讲完课，我告诉你怎么就是，然后 after 的一个演练，让你去看一下你之前之后的对比。那叶老师的简报课，我知道在台大之所以轰动，因为你花了，你需要十二个助教，就是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做实战演练这个部分，对不对？
对，
你线上怎么做？你跟我说。
其实我就讲两件事情了哈。我们其实这次线上课程，我觉得最跟以前不一样，是我们很多的线上课程，很多大家这个现在看到线上都常常都是在看影片嘛。可是你如果只是看完影片，你的简报是不会进步的啊。其实我想，就像同文在讲，这些东西全部都要实作，要演练。你如果没有演练的话，你嘴巴就是不可能会进步，你这个表达就是不会进步。所以我在台大的课，其实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是，我每个礼拜他们都要做很多的演练。举个例子，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叫电梯短讲，这是职场上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你怎么样在一两分钟之内，你把你的这个做的什么事情很重要的点啊，什么样做的多好多棒多厉害，你能够在一两分钟之内传达给人家。那这个就是怎么练，就是我们在教室里面我们会做的，就是每个礼拜大家准备两分钟的材料，然后我们就会一杯去，你就跟你隔壁人讲两分钟，那隔壁人再跟你讲两分钟，讲完我们再当场再大风吹，好，然后大风吹完，你再跟另外一个讲两分钟，他再跟你讲两分钟，这样就是一直讲啊，这样讲六个回合，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六个回合下来，每个学员都发现说自己进步很多哈，就从一开始第一次讲那个时间到了以后，他们还会拖很久，到第三次、第四次，哇，那个时间倒数计时叮，刚刚好，大家都刚好讲完。到第五次、第六次，每个人都讲得非常生动、非常活泼，很多的动作跑出来。然后第六次，我再问他们说：“你讲完以后，你觉得你跟第一次比起来怎么样？”他们觉得他们进步好多，所以他就开始喜欢讲话。其实就像你同文讲，你说我们台湾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其实很多人是不喜欢讲话，甚至害怕讲话，因为从小很喜欢讲话，但是老师啊，还有很多大人都叫我们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到后来，我们其实到后来，其实对讲话这件事情，我们是不喜欢的。那你要让他喜欢，你就让他感觉到那个成就感，就是他有在进步。所以这个像这种模式，就是我们在教室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在线上做呢，我们就会在线上做每一盒啊，就是课开课之后，我们大概每个礼拜我们会有固定的时间，好，然后就搭线上线，然后你这么多人，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买了这个课，那你就会这边有各个不同背景的人在线上每盒以后，你就跟他讲。他跟你讲 ，OK 哈，那我这样子的话，你像就讲个十几二十次下来，你就发现你自己进步很多，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设计。那另外一个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是，举个例子，像我在课堂上会训练学生的讲话的精准度。那这一次我们在线上怎么训练人家讲话精准度呢？比如说，好，也是一样，我们线上会每一盒，比如这一次又是我跟同文，我们就是每对上了，好，被 match 了以后，那同文你可能会在你荧幕上你会看到一个七巧板拼出来的攻击 ，OK 好。然后我这边只看到一堆零碎的七巧板 ，OK 哈、然后同文你要做的事情是，我甚至不知道有攻击这回事 ，OK 哈、然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指挥我说，那个三角形往上，不是那个三角形，真的不好，你好笨的，是另外那个三角形好，那就是你要指挥我。
他们都是三角形啊。
对，你就是你只能用嘴巴讲的话去指挥我，去
把那些
拼出那一只鸡啊，拼出来以后就过关，然后看你要花多少时间，然后你在线上可以一直找人练，你知道？可能你公司讲出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的课就是这一次的线上课是一个，我想也是台湾第一次很大一个突破，就是说不是只有听看影片听课，而是影片还要搭配我们做的这些很多的实作跟实战的练习，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才能够给大家一个跟在台大的简报课在教室里面上课大概有七八成的这种体验啊，能够把整学期的课有七八成的体验可以搬到线上，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哇，那我刚听到这一段，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哦。那可以真的很可以期待的，就是。哎，我不是台大生，你没有念台大，但是我们一样可以修到台大非常热门的这门科，叫做叶老师的简报沟通课程。那我还是这边谢谢叶老师，叶老师真的对我的粉丝非常好，因为之前跟叶老师聊到这门课，我就觉得这门课非常棒。那我的粉丝里面其实有很多是上班族，那有很多是工程师，其实他们在做沟通的过程当中，表达过程当中真的是有一些障碍哦，所以以前我在开沟通课的时候，也有很多工程师来修。那我觉得老师的课会比我的课更多元、更多的部分，因为他多了非常多的策略规划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跟老师说，能不能分享给我的粉丝？老师非常阿萨里的哦，用一个真的是很谢谢你，可以给我的粉丝这么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课，然后这么好的价格，我必须要谢谢你。那我们今天也希望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不是只有我脸书的粉丝朋友。所以这门课很有意思哦。那有些甚至我知道一些高中生的家长，甚至国中生的家长都帮孩子订了，因为他们觉得早一点来让孩子接触也是好的。那老师的设计应该也是 OK 的。就是可以在线上上。
对，我觉得同仁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不好意思让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还蛮希望说，很多的如果说职场上班族是自己看之外哈，如果家里有我觉得有高中以上的孩子就还蛮适合，就是说也让孩子给看，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我刚才提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年轻的一代需要更早来训练他有这种换位思考跟同理心，不是等到上大学到职场才开始，那到时候他没有换位思考，你知道我们大家在职场上最常在骂，常常很多人在骂说哇，那哪个年轻人哪个谁哇都白目啊，怎么怎么对哈，就是都是没有在考虑别人，那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小来帮他建立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这个课，我其实觉得说，它其实不是只是个简报课而已。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说，如果爸爸妈妈除了自己上班族会需要之外，那你买这个课，我觉得我也会很鼓励大家给自己的高中生看。但是我觉得年纪再小就不见得那么需要
高中以上啊，对，
我觉得高中以上是还蛮适合的啦。
好，再次的非常感谢台大电机系的教授叶秉承叶老师。那同样的我的听众就是我的粉丝，如果大家对这个课有兴趣的话，欢迎可以到萧同文的粉丝专页上面看一下，我有一些更深入的介绍，用我的角度带大家来看这门课哦。那欢迎大家可以去萧同文粉丝专页上面看一下详细的包括课程的内容哦，我们其实都有把它写出来分享给我的粉丝朋友。那非常谢谢叶老师，那很期待你的线上课程赶快登场，因为我也是学员之一。谢谢叶老师咯。
好，谢谢同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